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陪伴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当然呢又回到了生活法律生活法庭。今天呢我陪伴大家是更生保会台北分会王世荣毒品各管师哦。今天的世荣呢要来跟大家聊到的就是，是好吃懒做呢，还是真的他生病了？我们常出监之后呢，我们就变更生人哦。那当然呢很多人都知道，在这个更生人的一个过程中呢，就是必须自己要承担自己所犯的错，那么也要自己很虚心的去改变自己的一个生活形态，包含一些坏习惯。那当然呢今天呢我们的世荣要来跟大家分享哦，就是说常常会大家会认为毒品各管师呢，哇，他看的东西会比别人多，可是呢基本上只要牵扯到两个字毒品，大家都会把它定位就是啊，你就是跟这个毒品药品药瘾，就毒瘾药瘾好，酒瘾，其实就这三个，好，就这么简单。那当然呢，我认为就是说，服务上面会不会有困难？当然会有困难哦。那一般常人是可以去服务的吗？那当然就是一定要考证照。好，甚至呢就是读这个方面的。那当然之后到的毒品各管师来讲，毕竟这个工作来讲就是一个毒瘾药瘾，还有在就是这个大家都知道有一些大家心理，当然还有所谓的心瘾啦，就心理上面的，它有一种叫做心理成瘾症哦。那当然呢，这个毒品也好啦，药瘾也好啦，酒瘾也好啦，其实都是跟我们的心魔是有相关的。那当然我们提供什么样的一个服务，以及今天他也会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目前为止呢我们所碰到的一些这个个案，他所碰到的情形是有哪一些，让大家可以更清楚更了解，也可以碰到这样的一个状况的同时呢，我们也来协助一下。好，不是把人就丢给毒品各管师，而是我们身为家人，身为周边的朋友，我们也一起来帮助他，可以继续走回到重返这个生活圈，包含了这个社会的包容，以及回归到家庭。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好，待会呢马上呢回来的时候呢，就回到了更生保会台北分会王世荣毒品各管师。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次回到了 You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那么也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有任何相关的一些问题呢，我们来帮忙大家尽可能的去解决它。那么今天呢在对我们的线上是陪伴大家，也是更生保会台北分会王世荣毒品各管师。我们先让世荣跟大家先打个招呼，哈喽。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分会跟着保护会台北分会的毒品各管世荣。
是，当然呢今天世荣呢在这个空中要来跟大家服务以及呢跟大家分享他自己的这个个案哦。那我刚刚一开头已经有讲到了，就是说今天的主题就是我们觉得更生朋友一出间 当然他就会先到我们的关护这一块，然后再转到我们的根保这一块。那当然有一些呢，也会评估他现在的一个现状，可能没有办法回家，甚至没有家人，甚至呢他无处可去。那这时候呢，我们就要来去做一些协助。那当然在协助之余呢，我们常常讲到有毒品这两个字，就会想到什么毒瘾、药瘾，还有什么酒瘾等等啊，还有就是心瘾了。那当然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赶快来让世荣哦来跟大家分享他的个案，因为他最近的服务的个案中哦，常常会遇到就是我讲到的，到底他是精神障碍吗？还是他真的生病了？还是因为他从以前就是一个不想工作，甚至呢好吃懒做的人？好，怎么去改变？以及呢，这个个案的情形，我们先让这个世荣跟大家分享这个个案已经接触多久了。
嗯，这个个案我回顾起来，这大概我改一下，但是应该有四五年了，
真的
断断续续这样子。所以我最近啊，就是刚好这首个案又回到我的手上，对对对，然后我就很有感慨，然后也想到我手边有类似这样子的个案，所以就想说跟大家分享，类似有点，大家就在谈话中会觉得，哎，这个人好像有些奇怪，比方说眼神无法对焦，或者是他会突然会笑这样子。
嗯，
但是就这样子的个案，然后想跟大家分享，然后还有这个过程中服务的经验这样子。
嗯，而且我希望大家不要有一种就是歧视的，就是那个眼光哈、哦，这个真的，请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尤其是他们最害怕的就是你给他们的眼光。如果你给他的是一个关怀的眼神，
嗯，
哎 ，maybe 那个心态不大一样。那当然有很多是因为他可能长期在监所长行那当然出监的时候他会有所不适应。那还有就是他可能跟我们毒品有相关的，好，他本身就是一个毒瘾者、药瘾者，甚至呢他又是一个酒驾。好，又加上毒瘾，这个常常会牵扯，就是一加二，二加三，一加二加三，我们常常这样子讲。好，那当然你这个个案也蛮特别的啦，就其实你说特别，它也不特别，为什么？因为就像我们刚刚一开头讲的，请大家不要给他们有一种就是可能不屑的眼光，或者是害怕的眼光，甚至一种斜眼的眼光，好吧，你可能心里没有想什么，可是他们很在意啊、这个可能要来跟大家来分享。这是一个中年男性嘛，对不对？
对对对，我觉得这主持人说很好，就是我们就是在过程中在不断在理解这个个案啊。然后他大概是我刚开始接触，是他出监之后，他是跟妈妈一起住，然后这个监所就寄信啊，请我们根保来关心，然后我第一次就去到家里面。然后妈妈就跟我说，哎，这个好像他有点奇怪，晚上都不睡觉，会走来走去，然后要钱才会找他这样。然后我就想说，哎，有点奇怪，所以我就去跟他面对面谈的时候，就觉得，哎，他好像他会有一些窃笑，或者是喃喃自语的，有点恍神的情况。那我就觉得他其实可能会有一些身心障碍的需要的状况哈，可是他其实也没有想要求助或想要就医啦。那我是跟家人在聊这些，然后家人就有问我说，哎，那是不是他有什么方式可以改变他的现况啊？所以那时候也有讨论到说，吃安眠药这件事情，因为他也没有要就医嘛，家人手边又有安眠药的话，是不是
一直变惯的
给他这样子。那其实家人对他的状况其实就很纠结。其实我们撇除掉我们的眼光的话来说，其实当有这样子的个案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有家人跟他们愿意去支持他的时候，其实会有一些蛮辛苦的。不管说就是家人会有觉得，他觉得鄙视啊，觉得他已经是好吃懒做到现在这样子。然后另一方面会觉得说啊，我愿意去帮他。其实我觉得有些家人，我觉得还蛮感动是，就是即使遭遇到这些事情，可是毕竟自己的孩子也是自己孩子嘛，或者是自己的爸妈也是自己的爸妈，所以还愿意去，或者自己的手足，对，都是愿意去接纳他回到原本住的地方。那这边就会他们也同时会有一些担心啊，他会不会就是又去就是又很乱，然后比方说像这个个案刚开始晚上会不睡觉，会走来走去，会影响到他的睡眠啊，
大家会害怕，
会害怕，或者是他会不会又去偷东西，然后导致什么警察会过来。所以其实家里面人都很害怕，尤其是这个案其实也会见得到，可能也有家暴的情况，就是他如果
不开心，
要要钱，然后家人就觉得哦，不能给你钱，你买你拿钱就去买烟这样子，其实家人也很纠结，到底要不要给这笔钱。所以其实在互动的过程中，家人有很多的焦虑跟担心，所以但是家人其实也很愿意去给他一些些的经济支持，所以其实我都是在中间去居中去跟家人跟个案去协调，说个案啊，比方说他就是今天就是他可以每天要抽几包烟，以及说他每天几百块，那家人这边可以提供多少，然后看可不可以平衡，就不要让他太匮乏，导致他又去就是去外面又去偷东西或怎样，但也不是顺着他想要干嘛就干嘛，因为他其实也是成年人了啦，然后其实我们也是希望他可以有我觉得是稳定的生活，就是我们的其实是最主要的目标。
其实
不管对
简单讲应该说我们就是一个桥梁，就变成跟家庭之间的一个沟通桥梁，因为家庭的每一位成员是既害怕又不知道该拿他怎么办哦，就是
有一个责任在那边，
对，又觉得说又不可以丢掉他，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角色很重要哦，就是说怎么样取得一个平衡？像刚刚我觉得世荣很棒一点，就是那干脆你告诉我，你可以给他这个钱要做些什么？然后你比如说像刚才讲，他会抽烟，好，那他到底一天要几包？对不对？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情形，那当然呢，因为真的他这样子的一个不稳定性哦，即不管是家人也好，邻居都会害怕了，对不对？
对，所以其实这个个案在我们一开始啦，其实一开始就是说他怕他乱花钱，所以就说那我们就跟家族讨论说，那就是给一些食物嘛，就是每天有家人愿意买一些水饺之类，就给他
方便，
方便，对。然后呢，就是大概持续了几个礼拜。结果呢，他就是、
不行了，
就那个自己就煮水饺，然后就煮到那个灰球煮，对，然后就是房东来看，就是有还好没有起火啦，但是就是他就忘记了，然后那时候就是家人其实也很担心说，那房东其实就有点想要把他们赶出去了，
因为他们住在一起，
对，
没错，
所以那时候就真的就我们就跟家属说，不要再考虑其他的，就是。因为他现在也还没有稳定用药，所以其实如果把他去因这个原因，就是真的会危害家里跟他人的风险啊，那就是用这个原因去强制的就医，让他可以至少对他来说，他至少稳定的就医，然后家里面其实也不用这么担心受怕，是比较好的。那其实这其实在当时候就大家都我跟家属都有点点的纠结，想说这样是不是违背他的这个自主的意愿啊，因为他自己也不想要嘛，但其实我们到时候还是送了，然后但他大概去了一两个月，然后回来之后观察起来他整个人的状况，他的头脑是变得比较清楚，对，然后甚至他到后来就是也有甚至有想出来之后也有想要找工作的
动力咯，
对，然后我就觉得啊，就是因为有一个医疗的协助，或者是他有一个稳定的一个生活的规律，所以他才有办法有这样子的心思去想这些，不然之前他如果没有稳定的生活，没有就医的话，他是没有办法想这些，他只会想说我要吃多少，我要吃多少，我要怎么满足我的欲望。对，
不过好像后面又有一些状况了，是不是？
对，就是后来
是因为
家中他也没办法，其实也没有办法很稳定，就是他会想，就是家中因为缺乏这个约束力啊，就只有一个妈妈跟他同住，然后其他家人都是住有段距离，所以他其实久了之后，他有去找工作，然后工作大概一两个礼拜就说哦太累了，不做了，
又不想做了
、对，其实都是这过程都是一直在
重复。
就是有点在很不稳定啦，然后有点在起伏这样子。那其实家人就说，那就是他也想要吃，就是一直有种想要吃东西的渴求。所以我们其实就做好这个渴求，说那他要不要去康复之家
啊？对，这是我们也常常会有，就是要评估啦。
对，
可能要跟民众讲一下，康复之家不是一般的康复之家哈。这个可能这个可能就是跟他自己个人的身心还有一些要用转介的方式，对不对？
是的，对，他就是家属也有去找，然后那边的康复之家也评估他的状况， 适合去住进去的。
他住进去要做些什么，这是一个重点哦。通常这个康复之家跟我们一般所想的不大一样哦，它就是一个非常很像军事训练。
对，它是日常的生活，就是它会去记录说我们
每天要做什么，
怎么去清洁，然后也会去大概安排每个人，就是今天是你负责轮班去洗碗，然后这其实都可以，每天都可以去观察说他是不是能够去把他生活的作息，起居卫生之类给照顾好，然后其实可以慢慢发现一些变化，对，他可能更。他的身上可能变得比较没有味道，这样
哦，就是不爱干净啊，不是？
对，
现在，但是你一到康复之家，不会让你有不爱干净的时候，你就是要就是要照我们的方法做。好，这个这等于有点这个不是叫强制，而是说呢，我让你有一个生活规律。好，所以呢，这个也是就讲说，这是需要转介的哦，就跟一般的这个康复之家不大一样哦，也让民众跟听众朋友可以了解。不过这个过程也听说，周旋了很多年了耶，怎么又回到你身上？
哦，因为他就因为之前一直都有一些偷窃之类的案子，一直都还在判呐、啊。那后来是就是大概就是有像是监护处分。然后像出来了，然后可能我们要开会一起讨论说他之后的动向。
是，你觉得这个过程中哦，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做家人的他的心态是什么？然后一直到我们分会怎么样来去支持，怎么样让他们去做一个圆融，以及做不要说到圆满，至少就是说在衔接上面。
我觉得家属的心态来说，我觉得还蛮感动的是家属。慢慢的去了解到身心疾病的这个
他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子？
对，为什么会这样子？然后不是他故意的找麻烦，然后还有其实家属也一直愿意去跟他保持连接啊。
哦，这比较重要。
还有就是其实根宝在这时候的就是一个角色是，可能个案他回到这个社会，他其实。他自己一个人如果无依无靠的，他就是可能就是又会去偷，又会去干嘛，就是又会做一些事情。那家属去想要去帮助他，可是又没有一些知识，或者是没有一些管道。那这时候根宝就是进入之后，就一起跟家属一起去扶着个案，一起去找一个让比较适合他的生活的一个。环境跟一个规律，这样子。那家属其实也一直在动脑筋，因为我们就发现说，对这个人来说，吃真的很重要。他就是一直
吃跟干净很重要。
对，他就是一直想要
吃东西了，
找东西吃。所以其实我们会用这个当做奖赏去让
他
去做我们想要，比方说就医呀、啊。对，他之前就是连。就医都不愿意去，不愿意去看医生。然后我们可能说啊，我们陪你去看医生，然后回来路上我帮你买个早餐，这样子。然后他就他就
为了吃，
不要到医院，那为了吃，他就好，
那就
他也没有不要医院，我们就一起去。那其实这样子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这样下来，其实这个就会变成一个习惯。就他不会觉得说，我为什么我不要去这样做？他觉得好像这样做理所当然。然后接着我们就会教他说，那。我们要坐公车要怎么坐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一步一步这样子下来。然后如果他真的因为吃的话，他有很多的吃的欲望，那我们他可能在康家待了一阵子，他就觉得受不了了，因为之前进去的时候想说这边有什么三菜一饭一汤，
对，就每天规律的生活，然后吃东西睡觉，
没错。那他可能过个几个月就觉得我好像想要吃得更好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我觉得蛮感动的是家属就说，好，那六日我们有空，我们就陪你出来，然后我们就带你去吃好吃的这样子。
让他可以稳定。
对，让他可以觉得稍微稳定一些。然后我也会跟他碰面，在讨论说，就是如果你想要吃更好的，那你有没有其他的选项？比方说你之后如果要去工作，自己赚钱，赚额外的薪水，然后去买吃的，有可能吗？就跟他讨论这些，就避免他去很冲动，就说啊， 要嘛就是保持现状，要嘛就是全都不要，
嗯，
然后可能他就会马上就跑走这样子，
嗯，是，
对对对，我们就是做一个缓冲，
没错。而且我觉得不只是在心理卫生上面哦，就是说我们常常在案家啊，我们连同家属都一起，好，这个这等于说，怎么样去衔接这个我们社会资源的角色啊？不过我觉得辅导个案哦，不是每个人就是可以做到，因为他需要花的是时间。好，所以呢，想问一下世荣，就说一开始自己就是说有想过是做这方面的吗？然后一开始接触到这样的一个个案，他就是一个病态喽。那你觉得如果说一般的这个家庭他们跟生人回归到家庭的时候，可以有一些方法可以来协助他们的，
我确认一下，主持人意思是说当遇到这样子好像有一些病态的个案回到家庭之后有什么
方法
可以协助到他们？
没错，而且你自己一开始的时候有想过会接触到这样吗？不会吗？
没有，这也就当我们就接受到这个，我们就去访视这样子，所以也没有预期。
嗯，
对，其实我的心态一开始是就真的是好奇啦，就是想说，是怎么回事？然后就发觉他好像不太能够沟通，然后我就会更想要知道说他发生什么了。
嗯，
然后也会接触到说家属其实因为他的状况，其实是真的蛮是在受苦里面。
嗯，
然后我就想说，那我有什么手边有什么资源，比方说是社区的卫生所，看可不可以由那个医生进来，然后家里面去做医疗团队去进到家里面，或者是说有一个就是康家之类的可以让他可以安置的地方，其实就是或者是有没有，因为刚好提到有家访那个家暴的状况，所以帮他去通报家访中心，避免说在
造成遗憾
事情，对对，就是在引入，其实都是在视当时的情况引入觉得合适的资源，但他可能不一定会接受，或到时候不一定能使用。不过其实过程中就累积着家属跟个案对于我们分会的信任，所以当遇到一些状况的时候，他们还愿意就是马上跟我们联系，说怎么了怎么了，然后我们就可以马上的一起来想方法。
嗯，不过也呼吁啦，如果有类似这样子个案，
对，
刚好回家了，他可能没有透过跟保，他可能就直接回家，就家人接回家，你会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以及呼吁？
我这边的话，其实就是我会建议，如果家属就是有知道周围有这样人的话，可以跟我们跟保去联系的是这一个，或者是跟新卫单位。因为新卫单位在出监后，如果他是这样有一些病态的状况的话，他们应该也会有就是社工或各管去持续的追踪，所以他可以跟我们这边直接打电话给我们这边啦，然后我们可以给出一些方法，或者是我们会去试着去联系看看新卫社工那边接触的情况是怎样子。对，然后再就是就医上面啊，刚刚提到用药，
对，这很重要。
对对对，就是用药来说，我觉得有用药的话，很快会看得出来差别。
而且不要一直让想说用安眠药哦，让他去缓定，就或者是镇定剂哦，千万不要认为这个是可以帮助他的，并没有，你只会让他的大脑萎缩。然后呢，慢慢，他很容易神志不清，那变就变成一个精神病患了。好，所以我们常常在讲到说，你的好心可能用错地方，或者是你只是想要让他安静，或者是不要乱跑，好，千万不要自己当药剂师。哈，我碰到有一些个案，那妈妈就说，我有个好方法，我就是呢，要睡觉前就给他喂。然后呢，这个他要发作前我就给他喂，可是这个不是一个长期的方法哦。我都常常说妈妈这样子不行，因为到最后他就真的变成是一个精神疾病的患者哦，他就不是只是一个药瘾，或者是他只是一个毒以前是一个这个吸毒者哦，就可能不一样了。对，
伤害，对，谢谢主持人补充，这很重要。我们还是希望说个案可以 有一个更规律更稳定的一个生活跟作息，
嗯，
这才比较重要，不是让他说就是或这个神志也不清楚，这不是我们要的。
对，没错，这个是我们一再的哦，这个提醒大家。最后我们要补充的地方，
嗯，我觉得就是做这份工作其实蛮有意义的，就是在跟家人跟个案之间
沟通
然后做这个桥梁，
嗯，
对，然后也很鼓励说，如果有这样的家属的话，也可以跟我们就是拨通我们的那个专线，
嗯，
0800-788-595，
请帮帮我，
对对，
救救我。
对对对对，然后跟我们这样联系，然后去寻求协助。我觉得及早的去让我们去知道家里的状况，我们才而不是到后来发生回来之后有状况才来找我们。我觉得更可以去帮助到这个
更多的人
跟家人。对，
嗯，今天真的非常谢谢哦，这个世荣非常认真的呢来去协助这个虽然又回到你身上但是我相信他会更好的哦，因为你的爱心会感化他的哦，所以呢今天也要非常谢谢更生保护会台北分会王世荣，也是我们的世荣毒品各管师，用他的爱心问他温暖的这双手哦，跟他温暖的心来，希望呢改变了之外呢，也可以感动我们收音机旁的每一位朋友，碰到这个状况的时候不要慌不要急，不要用自己的方式哈，尽量呢能够求助或者是呢能够协助，我们都可以来帮忙协助的，也非常谢谢我们的世荣，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嗯，好，下次再见，谢谢主持人，
拜拜，
拜拜。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检察总长邢太昭。目前诈欺犯罪横行，严重影响国内治安，也造成了国人的不安。政府积极的强化侦查犯罪的能量，断绝犯罪者经由洗钱盈利犯罪所得，并经由重罚严惩诈欺犯罪者，瓦解诈骗组织恶组犯罪的扩散，目前也有相当的绩效。不过这一切要能够让国人有安和乐利的生活，一定要全民合作，因此在此呼吁大家，不贪小便宜，不接来路不明的电话，相互提醒，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家园。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全民防诈，
阿 Sir 来了。
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标榜财经名人群主学习还有专人代操的投资讯息，一定要提高警觉。期货交易应透过金管会核准的合法管道，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更不要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 遇到可疑情形，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
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